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现在做一个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于你。今天我们众弟兄姊妹一起要查考三章灵语节圣经。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让我们借着查经，天天能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让我们能更加认识神，也更加认识我们里边老我的败坏，能天天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主啊，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求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求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神永远的救赎计划，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能借着查经能更加的谨守主道，兼听主命，胜过试探，至死忠心，靠神胜过一切的仇敌。主啊，你知道孩子个人的有限，求你把宝贝放在这不配的器皿中，求你洁净我的口，洁净我的心，让我能按着正义分解真的道，不错假，不扭假，不强解。求神祝福天天考察圣经的众弟兄姊妹，求神纪念在平台服侍众肢体的劳苦，求神保守平台的侍奉，求神捆绑的恶者一切的作为。以上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要查考的圣经呢，是《申命记》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三章，题目是“谨慎听命，至死忠心，神显全能”。一边讲到慎行，另一边讲到坚守；一边讲到听命，那边讲到忠心。在申命记第二章呢，我们看到以色列民行走旷野，不再绕行，遵神旨行，谨慎听命。然后呢，不偏离左右，凭神的应许，战胜了河东强敌亚摩利王西宏。在但以理书第三章呢，我们看到神掌管人类的历史，我们看到犹大被掳的三个勇士坚守神命，拒绝亡命，赤手信仰，不拜金像啊，被扔在火窑，是吧？我们看到神奇妙的拯救，彰显了神的荣耀。两章圣经教训我们应该谨慎听命，守道到底，至死忠心，靠全能神胜过一切的仇敌。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申命记第二章啊，请隋文俊呢先播一下出埃及记42战的图啊，因为我们牵扯到申命记42章开始的一个背景啊，背景。好，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图啊，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呢，就是以色列人漂流旷野的42战啊。在42个战图里呢，我们知道第一战是在哪儿呢？是在兰塞 蓝带啊。第一站是在蓝赛，这个是在出埃及记12章40节到41节和民数记33章第3节。那就说以色列人呢是在正月15日，就是月节的次日出埃及，也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出的埃及，这是第一站啊。第12站，大家看这图下边的中间，我们看到什么呢？西奈旷野，图下的中间部分，西奈旷野。西奈旷野呢，是在出埃及记19章到40章。西奈旷野的事情，颁布律法，命造圣所，百姓拜金牛犊，神重新立约，会幕建成。在西奈旷野，以色列人过了第二个月节，那就是说第二年了。然后第二年的2月20日离开西奈旷野啊，咱往上看是到哪了呢？到了巴兰的旷野，巴兰的旷野啊。我们接着看33站，加底斯啊，大家看一下这图，在上边中间偏右，加底斯啊，也就是加底斯巴尼亚，大家看，它是在巴兰旷野的北端。大家看这巴兰旷野四个字上边就是加底斯啊，它在巴兰旷野北端，在寻的旷野的南端。好，咱们看申命记第1章的第2节。申命记第1章第2节这样说到了啊，从何烈山，就是西乃山了，经过基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好，那么从西乃山到加底斯旷野一共走多长时间呢？11天的路程啊，这是11天的路程。那么大家接着思想一下，在加底斯出现什么事情了呢？主要地上听得见有声音吗？那么在加底斯出现什么事情了？在民数记的13章到14章，申命记1章19节到46节说了什么事呢？12个探子窥探迦南，10个探子报恶信，百姓发怨言，惹神发怒。那么神发怒，就是说第一次数点的20岁以上男丁都要倒闭旷野，唯有加勒约书亚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神，他们得以进入迦南美地啊。那么在加底斯还出现了什么事情？我们看申命记1章41节到46节出现什么事情呢？第一次进攻迦南失败，第一次进攻迦南失败啊，失败以后 你们在加比斯又住了许多日子。那么大家试想一下，从兰塞到西奈旷野是一年多一点，从西奈旷野到加比斯11天的路程，那么现在走了一年多到了加比斯啊。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接着来看一下生命记的第二章，生命记的第二章啊。好，请朱方定播一下这个旷野绕行的图，旷野绕行的图啊，旷野绕行的图。好，好，我们一起来看申命记第二章。在看第二章的之前呢，咱们看第一节啊，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大家翻到申命记第一章的40节，第一章40节啊，请翻到，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大家看这句话在申命记第二章又重复了一次。那么实际上在申命记一章40节，神就这么要求了，但是百姓怎么样，违逆，非要去进攻迦南，所以经历了何尔玛的惨败之后，他们是不是立刻就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了呢？还没有，而是在加米斯41章46又住了许多日子。这儿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他们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啊，这是第二章的第一节下头说的啊。那么我们看到第一章最后一节，在加底斯又住了许多日子，神在1章40节就吩咐他们怎么样，转回从红海路往旷野去。他们经过失败又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我们看到什么呢？这些百姓经过许多挣扎，最后才照耶华吩咐的到旷野去接受神的拆毁和建立。那么第一节下半节呢，就说到了在希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啊。那么大家试想，他们在希尔山，大家看这地图下边这黄的部分就是希尔山，他们从加底斯怎么样，照神的吩咐往旷野，就在希尔山这儿绕行了许多日子。那么到底绕行了多少日子呢？在第二章的14节，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一共有多少呢？38年。那你说这段在希尔旷野这段绕行的时间一共多长？一共有38年啊，一共有38年啊，38年的时间啊。所以在这儿提醒我们什么呢？第一节，我们也经常和以色列人一样，体贴肉体，总是喜欢停留在加底斯的绿洲，不愿意往旷野去接受神的 拆毁和建立。我们想到神的仆人摩西在米甸旷野被神造就40年，保罗在阿拉伯旷野被神造就了3年。第二三节耶和华就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绕行了38年了，这够了，要转向北去。大家思想，西尔山往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要赴迦南美地啊，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啊。绕行够了，也告诉我们旧人被拆毁倒闭旷野，新人被建立。那就说这段时间第一次被数点的20岁以上的男丁，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都倒闭在旷野了啊。好，1到3节，请看提纲。1到3节啊，1到3节，请看提纲。悖逆不信，倒闭旷野。悖逆不信，倒闭旷野啊！悖逆不信，倒闭旷野啊！好，请大家请回到刚才的图，我们要看4到7啊。第四节呢，就说到了什么呢？你们地希尔啊，希尔希尔山是吧？希尔山啊，大家看地图下边这个黄圆圈就是希尔啊，希尔山啊，它是在死海的南边，是以东人居住的地方啊。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的孪生哥哥以扫是希尔人以东的始祖，所以创世纪36章说到以扫就是以东啊，说你们要经过他们去见他们，必惧怕你们。大家思想，他们为什么惧怕你们？大家知道以色列人是什么？是耶和华的军队。在第7节我们看到，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是吧？所以他必惧怕你们啊。第5节说不可与他们征战。大家知道以东王呢曾经不友好的拒绝以色列人过境，这在民数记20章，但是神呢还是命令百姓不可与他们征战。在申命记23章第7节，神说不可憎恶以东人，因为他是你的弟兄。另外我们知道希尔不是神应许的地，在6、7节说的是吧，你们要向他们钱买粮食，用钱向他买水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事的已经赐福于你。在第5节说到什么呢？我已将希尔山赐给以扫为业。所以到6、7节，神要他的百姓怎么样？不要凭血气，不体贴自己的需要，而是要相信神， 相信神怎么样？你走的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四十年衣服没有坏，脚也没有破啊，是因为什么？因为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我们想到神同在一无所缺啊，四到七，你的神常与你同在，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我们想到腓立比书四章这样说的啊，腓立比书四章的第六节到七节啊，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十九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啊。所以我们的神他是让我们怎么样一无所缺，这是四到七啊。好，我们接着往看第八节到十二节，我们看这一段啊，八到十二这一段，八到这十二呢，这一段请还看一下图，还看一下图啊。于是我们离了我们弟兄以扫子孙所在的西尔，从亚拉巴的路啊，亚拉巴的路就是在下边图中间这条路，这下边这个图中间这个路啊，这条路就叫亚拉巴路。大家看在图的下边的中间，大家可以找到以寻加别，往上这条路就叫亚拉巴路啊。那么以寻加别旁边就是以拉他，所以顺着亚拉巴路怎么样到了以拉他，再到以寻加别，然后怎么样转向摩亚旷野的路。大家看，沿着以寻加别往右往上，大家看到上边就是摩亚旷野的路、哎、那么大家在摩亚旷野中间可以看到雅尔，这个雅尔是什么呢？就是摩亚的首都啊，摩亚的首都。那么八到十二，第九节，耶和华吩咐说，你不可扰害摩亚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因为我已经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所以摩亚人大家知道是罗德和他的大女儿生的儿子的后裔，所以神提出不可与他们征战，这地是给谁的呢？是给罗德的子孙了。因为摩亚不是应许之地，应许之地是迦南啊。那么九节呢是这样，从十节往后呢就说到这个摩亚地这些历史了啊。 说先前有一米人住在那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这一米人像亚纳人，也算为利法因人，摩亚人称他们一米人。先前何利人也住在西尔，但以扫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地，接着居住，就如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赐给他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现在起来过撒列西啊。好，我们先看12节，八到十二这段呢，就是说让神的百姓怎么样，要谨慎听命，不凭血气，不要与摩亚去征战啊。谨慎听命，大家注意第四节提到了分外谨慎，分外谨慎啊。所以八到十二就是谨慎听命，不凭血气，谨慎听命，不凭血气啊。好，下边呢我们要看13到16啊，请再回到一下图啊，回到一下图。好，13节呢提到了撒列西啊，撒列西，大家看，在沿海的下边有撒列谷，看到了吧？在希尔的上边，沿海下边，撒列谷就是撒列西。撒列西是摩亚的南界，撒列西南边是以东，北边就是摩亚。14节说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一共38年，等那个时代的兵丁都从营中除灭，正如耶华向他们所起的誓，耶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在这儿呢说到了耶华所起的誓，耶华所起的誓是在民书记14章28节到29节，耶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得进我起誓应许叫你们所住的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耶稣亚才能进去。这就是神奇的事。我们看到旧人怎么样，都被神攻击倒闭旷野，新人被建立，已经预备好凭信心进入迦南美地。好，13到16，请看提纲，13到16啊，神手攻击，救人倒闭啊。我们想到保罗在罗马书6章6节说到我们的救人要和基督怎么样，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22节到24节这样说道啊，说你们听了他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下边我们来看呢下一段啊，17到23，请要回到地图啊，说耶华吩咐说，你今天要从摩亚的境界雅尔经过啊。那么摩亚的境界雅尔经过啊，走进亚门人的地。大家看，摩亚上边靠右是亚门，是吧？我们看这圆圈里是亚门啊，走进亚门人的地。那么亚门地呢，是在摩亚的北边，在亚伯河的上游。那么亚门人的地呢，19节说不可扰害他们，也可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为我已经将那地赐给罗泽的子孙为业。大家知道亚门是罗德哈达的小女儿所生的儿子的后裔，所以神这说了，把这地赐给谁了？托给罗德的子孙为地。所以摩亚、亚门都不是神的应许之地，他分别都赐给了罗德的子孙为业。所以神的百姓就应当怎么样，遵神的吩咐，行在神的旨意中。20节到23节又说到了啊，这段说到什么？摩亚这地方的一些历史啊，说那地也算为利法因人之地，先前利法利人住在那里，亚门人称他们为散奉民，那民众多，身材高大，像亚难一样，但耶和华从亚门面前除灭他们，亚门人就得了他们地，接着居住。正耶和华从前为住希尔的以扫子孙从何利人从他们面前除灭，他们得了何利人的地，接着居住一样，直到今日。从加菲托出来的加菲托人，加菲托人打这个是菲利士人，他是从地中海那来的啊，将现在住在乡村直到加萨的亚文人除灭，接着居住啊。好，17到23啊，这一段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让神让他的百姓遵神的吩咐，行神旨中。在使徒行传17章28节这样说的，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那说神将各族的人预先就把他们的疆界定好了。在申命记32章第8节也说，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所以对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都要行在神的旨意中，不能越过神的计划和神给我们的界限。保罗在临后10章13节到16节这样提醒我们，临后10章13节 到十六节啊。临后十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说，我们不愿意分外插手，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按神的界限，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做了基督的福，传了基督的福音。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的份而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所以我们的服事都要照神所给我们的界限，也就是遵神吩咐，行神旨中啊，十七节到二十三节啊。刚才呢，咱们回到图啊，回到这个图，前面我们看到呢，说到了下边的什么呀？希尔就是以东这个给以扫的后裔了，下边说到了什么呢？摩亚给了罗德的子孙，下边亚门给了罗德子孙啊。下边这一段呢，最后一段就是咱们在申命记第二章二十四节到最后啊，二十四节呢，说你们起来前行，过雅嫩谷啊，雅嫩谷。大家看，雅嫩谷在哪儿呢？在沿海中间那儿有个雅嫩河，是吧？它是摩亚和西什本的一个分界线啊，雅嫩谷。这雅嫩河呢，是从约旦高原向西流入死海的中部。雅嫩河呢，常年有水，河谷很深。它是摩亚和亚摩利王西宏的一个分界地，南边是摩亚，北边就是亚摩利王西宏的地啊。那么在二十四节呢，说到了西什本王西宏，大家在亚摩利这一块里，我们中间我们看到西什本，西什本是亚摩利王西宏的首都啊。我们看到神不允许他百姓和以东人、摩亚人、亚门人征战，但是神怎么样？二十四节说，我已将亚摩利人西什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与他征战，将得他的地为业。神吩咐怎么样？要和亚摩利王西宏征战，得他的地为业。二十五节，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颤伤痛。我们想到在申命记第一章，他们进攻迦南的时候怎么样？ 就在亚摩利人面前失败。那么现在神要是新的一代百姓要在亚摩利人身上怎么样得胜啊？所以24到25啊，照神应许与敌征战，照神应许与敌征战啊。照神应许与敌征战啊。这是神的应许。我们想到保罗在林后1章20节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凭着神的应许，对吧，要跟仇敌征战。好，我们看最后一段，26节到32节，啊，26节说到基底莫，基底莫的旷野，基底莫应该是属于摩亚，在摩亚的东北部啊，在那儿呢，就是摩西差遣使者去见西施本王西宏，用和睦的话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过去，只走大道不偏左右，也可以卖粮给我吃，也可以卖水给我喝，只要容我步行过去，就如同希尔的以扫祖孙和住雅尔的摩亚人待我一样，等我过了约旦河好进入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地，但西施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里刚硬，信心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我们看到西施本王啊，心里刚硬，拒绝神的子民借道而过，而且怎么样，他还要主动的攻击以色列人啊！看32节，那时西宏他的众民来攻击我们，在亚杂与我们交战啊，他主动的来攻击了啊。所以呢，神就像当年在埃及对待法老王一样，任凭他们怎么样，心里刚硬，性情顽梗，嗯，目的是要将他交在以色列人手中，借着得胜来增强百姓的信心，也使迦南人都惊恐惧怕，心都消患，所以26到32，我们看到什么呢？神使，因为神使西宏心里刚硬啊。好，我们接着看33到37。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我们夺了他们一切的诚意，并将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灭尽，没有留下一个，唯有牲畜和所夺的各城并群众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礼物啊。那么我们看到 征战的得胜啊。好，在这儿我们看36节，从雅嫩谷边的雅罗罗尔和谷中的城直到基列啊，大家可以看一下雅嫩河、雅嫩谷啊，雅罗尔那就是在亚摩利的南端，基列是亚摩利的北端，那就是说把亚摩利整个的怎么样都给攻取了，没有一座城高使我们不能攻取的。37节，唯有亚门人的地，凡靠近亚伯河的地，并山地的城邑，与耶和华我们的神所禁止我们去呢，都没有经过。大家看啊，亚门正好在亚摩利的哪边呢？右边，是吧？这个是神告诉他们这地是分给罗德子孙的啊，但是把亚摩利王西宏彻底击败了，因为神使他怎么样心里刚硬，神使他心里刚硬啊。好，我们看到这次征战的结果是新一代的百姓经历了神的大能和信实，使他们再不惧怕曾经打败过他们的亚摩利人，也不再惧怕他们的诚意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使他们认识到只要是神交给他们的，没有一座城高的使我们不能攻取的，这样36节所说的。既然神定义要把他们带入应许之地，就没有什么环境和势力能拦阻神旨意的成全。所以我们看到33到37，神使我们全然得胜啊。在这儿呢，我们想到对我们的提醒啊，对我们的提醒，我们想到了希伯来书12章的前2节啊，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这是对我们的提醒啊。刚才呢，我们去查了《申命记》第2章啊，《申命记》第2章啊。告诉我们要谨慎听命，要行在神的旨意中啊。下面呢，我们就要一起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的第3章，但以理书第3章。好，请大家打开啊，但以理书第3章呢，开始说的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这个金像应该是用金子包裹的一个金像啊，高60肘，宽6肘。60肘的概念应该是近30米了，你看8层楼高啊。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巴比伦城的一个郊区，立在这儿了啊。第2节呢，就说到了啊，说到了尼布甲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 这什么首司、班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啊，这里边谈到了很多官员啊，头一个是总督，那省的行政长官。那么下边这些呢，是按照等级由高到低排列的啊。第三节，那么他们聚集来什么？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是揭幕礼。那就说这像呢，造好以后是应该给蒙上的，然后揭幕再给它打开，这个意思啊。那么尼布甲尼撒为什么忽然想起要造一座像呢？我们想到跟但以理书第二章有关系啊。大家知道但以理书第二章呢，但以理为王解梦啊，为王解梦啊。那么在解梦的时候呢，我们想到了啊，在第二章的36节开始到39节是吧，就解梦了，说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38节，你就是那金头。所以我们看到丹以理解梦，实际上尼布甲尼撒知道你的权柄是神来的，但尼布甲尼撒王怎么样，没有因此谦卑啊，反而自高自大，以自己为金头，狂傲自大，目空一切，实际就是以自己为神。我们看到尼布甲尼撒的行为背后出自魔鬼，正像约翰一书四章第三节说的，是敌基督的灵。大家知道在启示录十二章九节说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在启示录13章14节说到假先知迷惑住在地上的人，也要给敌基督做个像。我们看到1-3节，造一个金像迷惑众人，造一个金像迷惑众人。我们看到那时候百姓悖逆不信，旷野绕行，那么跟造一金像迷惑众人有什么关系呢？大家知道12个探子回来，10个探子报凶信以后，百姓怎么着，要怎么样，巴不得回到埃及。回到埃及什么意思？埃及就是世界，重新做罪的奴仆，在撒旦的权势下。所以百姓悖逆不信也是魔鬼的作为，魔鬼希望神的儿女怎么样，重归埃及，重做罪的奴仆，在撒旦的权势下。所以两者我们都看见，两边都看到什么？看到魔鬼的作为，他要迷惑人是吧，迷惑人，引诱人，贪爱世界，最后做撒旦的奴仆。好，我们接着来看4-7节啊，4-7节说到什么呢？说那时传令了，大声呼叫说，各邦各国各族的人呐，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 但尼布甲斯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服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民各族的人一听见脚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大家看看第四节第五节啊，我们看一下，说到了角笛琵琶琴瑟声，这儿大家思想一共多少六种乐器，大家看啊，六种乐器。我们来看第一节，高六十肘，宽六肘。你看第一节两个六，在这儿六种乐器三个六啊，我们联想到什么？启示录十三章的十八节，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打开启示录十三章的十八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你看跟启示录预言的有关系是吧。好，我们接着看啊，五到六节说的什么？凡不服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我们想到启示录十三章的十五节，假先知的作为，假先知怎么样？假先知要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我们看对照是吧，在启示录十三章的十六节到十七节，他要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启示录不但要拜还要受印记，我们看到都是魔鬼的作为啊。好，四到七，命所有人俯伏敬拜，不敬拜扔在火窑。我们看到敌基督也是那样作为，不敬拜的都要，不拜他都要被杀，都要被杀啊。我们看到那边，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我们想神常与我们的同在，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么我们还有必要去拜偶像吗？完全没有必要啊。好，我们接着看八到十二，看八到十二。那时有几个家人进前来控告犹太人，控告我们想到什么？出于什么？出于魔鬼的作为，因为魔鬼他就是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就像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说的，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服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太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像，控告了三个部。那么大家思想一下，这三个人为什么不敬拜呢？因为他们知道神的律法， 在出埃及记20:3-5，我们看到了五个不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做别的神，不可为你的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的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一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好，8-12，请问听得见声音吗？好，我们回到但以理书8-12，坚遵神命，不拜偶像。坚遵神命，不拜偶像。那边谨慎听命，不凭血气。所以我们想到雅各书1:12说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啊，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在启示录2:10，先说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好，我们接着看13-15。当时尼布甲撒王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我们眼。尼布甲撒向他们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我的手呢？我们看到了尼布甲尼撒王软硬加施，监视企图劝诱3个人妥协，狂傲地说，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这句话我们讲到，在圣经中谁还说过这样的话呢？我们想到了王下18，以赛亚书36说的那什么，亚述王西拿基利也说过这句话。但是我们想到像亚述王一样狂傲的人，神怎么样也让他有一个结局。什么结局呢？神派一个使者夜间是吧，把他的185,000人全都杀尽。好，我们接着来看16，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的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不必回答什么意思？我们想到表明承认加勒底人控告的事实，所以不必为自己辩护。好，大家注意17，即便如此，即便如此啊，即便如此，这句话什么意思？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说明什么？这3个勇士他们把自己交给被王藐视的那位神的 受众。你看王淼是神是吧，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他们完全仰望神的拯救。我们想到保罗在林后一章十节这样说，说他能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十八节，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既或不然，什么意思？深信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愿意完全按神的旨意行，他们赤手信仰，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拜你所立的金像。我们想到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必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还要怕他。我们想到彼前一章的第七节，说到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在彼前第四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这样说道，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欢喜快乐。十三到十八，神被拯救脱离敌手，那边神手攻击救人倒闭，我们看到神的主权、神的作为、神的全能。好，我们看十九到二十三，十九到二十三这段呢，就说到怎么样，被人扔在硫磺火，扔在火窑里啊，被人扔在火窑里。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开亚、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妇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这三人捆起来扔在烈火窑里。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紧急，窑甚热，那抬这三个人都被烈火炎烧死。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啊，被捆着扔进烈火的窑中啊。我们想到了有一首赞美诗叫尽忠啊，尽忠，如果有人能播一下那个他的尽忠这首诗歌呢，第三段歌词有这么一段啊，就播那个几个大字的就可以了啊。效法三勇士在火窑中，不怕危下，不怕亡命凶，他们为着主多么英雄，他们对于主至死亦尽忠。尽忠这首歌呢，大家可能都很熟悉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24到25，那是尼布29到23啊，被人扔在烈火窑中，那边尊神吩咐行神旨中，能联系上吧？ 这三个勇士为什么被扔在烈火阳中，就是遵神旨意，遵神的吩咐，赤手幸也啊，行在神的旨意中，至死忠心，能联系上啊。好，我们看24到25。那是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哪，我看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在火中游行，我们看希伯来书11章34节说到灭了烈火的猛士，我们看到神没有立刻就把三个人脱离火窑，而是把他们留在火窑里，让尼布甲尼撒王和众人看得清清楚楚，神在火中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在火中游行。什么意思啊？为神做见证啊，做见证。24到25啊，有神同在，安然无恙。有神同在，安然无恙啊。那边照神应许与敌征战，都是遵命，就有神的同在啊。好，我们看26到27。于是尼布甲撒就近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河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着三人，见火无力伤他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服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我们看到神没有立刻就把三个人脱离火窑，让他们留在火窑里啊，让尼布甲撒王和众人看清楚，看清楚神与我们同在啊。那么让尼布甲撒王怎么样，不得不称呼他们为至高神的仆人，至高神的仆人啊。好，我们接着看27节，三个没有头发，没有烧伤，衣服没有变色，也没有火燎的气味。我们讲到12节的三个不，12节的三个不啊，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26到27，被王称为至高神的仆人，被王称为至高神的仆人。那么被王称为至高神的仆人，这是什么呀？这是神的作为。正因为三勇士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我们想到《使徒行传》4章12节也说到，是吧，圣灵降临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了能力，必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保罗在林前6章20节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身子上荣耀神，也就是彰显神的荣耀，也就是做神的见证。 那边我们看到，因为神是惜红，心中刚硬。我们看到神的主权，神的作为，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好，最后一个，最后一段啊，28-30。于是尼布甲撒就近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28节了啊，好，28。尼布甲撒说：“撒德拉、米沙、亚伯尼亚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完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你看这尼布甲撒怎么样，神借着他的口是吧，也能彰显神的荣耀。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人，谤读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除灵，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这三个勇士。好，28。我们看尼布甲尼撒王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神，三个勇士的神是应当称颂的。28节，称颂神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虽然神允许尼布甲尼撒的命令行在地上，但是至高者要在人的国中掌权，这是但以理书第4章3次提到的。我们想到103篇说到，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三勇士因为在他们的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的神，竟然能使骄傲的世界之王降旨宣告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见29节下半节，以致把神的名传扬到整个的新巴比伦帝国。我们想到当有人肯为神不遵王命的时候，神就让王来见证他们的神；当有人肯为神舍去己身的时候，神就是他们在世人面前高升。我们想到先有火窑后有见证，先有十字架后有得胜。我们想到保罗在罗马书6章5节说，人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保罗在罗马书8章17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们想到但以理在第2章44节这样说道，当他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请问这国是什么国呢？就是将要出现的千年国度，正像启示录11章15节所预言的，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下边呢我们要看的是小伦啊，箴言第5章启示录18章23节，不受祸远迎到 可圣言免敌害，一边提到远罪，那边提到可葬。请大家打开启示录18章23节。18章23节呢，说灯光在你中间绝不能再照耀，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大家如果我们往上看啊，21节就说到什么呢？巴比伦大城倾倒了，绝不能再见。那么这样思想，巴比伦大城倾倒绝不能再见，那么将要出现的是什么呢？启示录21章的新天新地。巴比伦大城倾倒，正像耶利米书51章63节到66节所预言的一样。在启示录18章20节到23节有6个绝不能，它关系到人类的文化艺术、制造经济，23节人的日常生活。下边提到了邪术，告诉我们什么呢？巴比伦大城引诱世人崇拜偶像，贪爱世界，这也是魔鬼的作为啊，魔鬼的作为。好，我们一起来看箴言书的第5章。箴言书第5章呢，题目就是当远避淫行。1到6，守主道，远避淫妇。前2节呢，就说我们要留心智慧话语，侧耳听，是吧？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要守主道的意思。正像箴言第7章前3节说的，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将我的命令存记在心，遵守我命令就得存活，保守我的法则好像保守眼中的铜人，系在你指头上，刻在你心板上。这是前2节。3到5节呢，就说到什么呀，要远避淫妇，远避淫妇啊。箴言第7章第5节，你要保他就保你，远避淫妇，也提到了要远避淫妇啊。7到14呢，就贪恋淫妇之祸害。好，7到8节，7到8节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要远避淫妇啊，又再次提到要远避。我们想到保罗在帖前4章3到7节也提到让我们远避淫行。那么9到14节就说我们要防害，防害啊。9到11节就说了淫行的人怎么样，健康、财富、名誉都受损害。12节到14节说到什么呀，落在诸般的恶中，落在诸般的恶中。好，15到19这段呢，赤手神设立的婚姻。15节，喝自己池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就是要享受正常的婚姻生活。 十六，全员七个仗义在外的河水七个留在街上，不可有婚外情。十七，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夫妻应当彼此忠诚。十八、十九，要是你的全员盟夫要喜悦你幼年所娶妻，他如可爱的麋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常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这个意思就是要忠于神所设立的婚姻。就像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这样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二十到二十三讲的恋慕淫妇必败亡啊。二十节说道，你为何恋慕淫妇，为何抱外女胸怀？因为人所行的道都在神的眼前，他也修平一切的道路。这什么意思呢？告我们公义的神要查验人的肺腑心肠。二十到二十三，二十二到二十三，这说到什么呢？恶人必为自己的罪受罚，被罪孽捉住，被绳索缠绕，就必死亡，是吧？诗篇第一篇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在箴言六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说到行淫的结局怎么样？必丧掉性命。第七章的二十五到二十七也说到行淫的结局啊，因为被他伤害扑倒了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那么我们想到这里边提的远离淫行对我们的属灵教训，请来打开雅各书四章四节。雅各书四章四节啊，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所以我们想到的淫行，不仅是肉体的淫行，太世界也是淫乱。而且特别提到想要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啊！这是对我们新约时代每个弟兄姊妹的提醒。大小轮中心守主道，不受迫，兼听命，大胜敌。守主道，我们想到保罗说过啊，我们要深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们直到见他面的日子。我们想到魔鬼的工作，在末后时代他用偶像异端迷惑我们， 他用世界引诱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受魔鬼的迷惑，我们要兼听神的命，因为听命就是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旨由啊！这样我们能靠着神，能大大的胜过世，胜过仇敌，胜过魔鬼，胜过世界，胜过肉体，让我们至死忠心，忠心到底，将来有一天我们必得生命的冠冕。请大家一起开口为自己祷告。